你好，这里是 Deep Blue 深蓝，我是今天的主播钱德勒。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定制旅行。这个词其实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哈，也有很多人对它有一些这个误解，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它有一些憧憬。然后今天我们想正经的聊一聊定制旅行这件事情，因为蓝文评测也会有一篇关于定制旅行的评测文章会在近期上线，然后你听到这一期之后，应该很快这篇文章就会发布在蓝文评测的公众号上。然后我们今天先来聊一聊这个定制旅行。今天跟我一起来聊这期播客的是 Jamie 和佳媛两位老朋友，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 Jamie。
Hello， 我是佳媛。
本期又是一次 3D 连线录制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要聊定制旅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疫情也恢复了一段时间，国际旅行也恢复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会觉得旅行这个词，在疫情前后好像大家对这个词的认识产生了一些变化。我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也感觉我好像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跟疫情前不一样了，虽然我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高频率的旅行的节奏，但我感觉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样了，然后我也能感受到我身边的人看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了。然后我现在也人正在日本旅行，然后我这次来东京，我也感觉这个我最熟悉的国外的城市在我的眼前也不太一样了。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蓝莓评测在17年和最近做了两次高端旅行定制机构的评测。我们在评测的过程中除了发现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定制旅行机构之外，括弧这些旅行机构的名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整个旅行行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尤其是出境旅行在疫情期间想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这次评测的这个机构跟上次在这个清单上也有蛮大的变化啊，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啊。我们想在疫情之后跟大家再重新探讨一下高端旅行定制机构这个服务所能提供的价值，然后以及有没有更多的旅行方式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探索。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对高端旅行定制这件事情的一个印象。詹米老师，
我觉得它应该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的，但是应该有它的道理，因为毕竟我是佳媛的责编，这篇文章是他在写。然后我最近就是有被同类型的选题给包围，就是以至于打开小红书的首页推送全部都是这些南极游轮、乞力马扎罗徒步跟非洲动物大迁徙的。然后我还对佳媛老师发出了共同出行的邀请，但是被他婉拒了。
因为很贵啊，就詹米老师挑的东西是真的很贵，他给我发了一个日本的 floating 那个叫什么来着，船宿对吧，他应该叫 floating hotel， 然后就在濑户内海上面。当然呢后来据我调查，这个季老师给我发的那个昂贵的 floating hotel， 他也是很多定制旅行特别是小众定制旅行的香饽饽，就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会组织那种包船，然后专门给他们团里客人体验这样子的服务。
对，因为他有很多路线是只有那个船才能去的，包括有一些美术馆或什么之类的。
3天50000多块钱对吧？
对。
对，就是你知道
人民币还是日元？
人民币想啥呢？
对不起我也穷。
就是说反正定制旅行这一趟，特别是你看要么是季老师给我投喂的那个 floating hotel 这种3天50000多块的价位，或者呢我拿非洲去做咨询，就是这一趟这篇文章写完我都觉得东南亚的安曼不贵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的消费认知都被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就被莫名其妙打开了。
那佳媛，你顺着你也说说你对高端旅行，就是因为你写了这篇文章嘛，我觉得你可以说说你前后，就是你在开始真正的调研之前就对他什么印象，然后你调研完现在你应该对他很熟悉，就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行业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说说你前后的变化吧。
其实就是我之前是觉得我不需要这个服务。可能一方面我不高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总觉得反正旅行策划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理解的定制旅行的价值，或者说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所理解的更多就是它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个路书嘛，或者行程服务。那它可能是在于你对目的地的不熟悉，以及说一些资源获取上存在困难，比如说你不太熟悉怎么订到当地比较便宜的酒店，或者说 当地一些游玩的方式，一些特别的体验，你不知道怎么预定，那你可能需要外部的力量的帮忙。然后那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这些我基本都能搞定啊。然后我也并没有3000-5000这种需求，所以我可能就不太需要高端定制旅行这项服务。然后但确实调研完，我觉得即便哈，就是这个定制旅行它对于一个旅行手手，它可能也有它一定的价值所在。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不太好到达的地方，或者说比较极致的体验，它可能是我们穷尽很多的信息收集也未必能够掌握的，就是这个资源不好获取。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当然也是有它省心的价值，但我觉得这些可以我们在后面展开说。就是我觉得它服务的价值一定是有所体现的，就是它有它除了信息之外的很多能帮到我们的地方。
那我自己也说说我对高端旅行定制的印象，因为我自己讲真在之前是没有过这个双引号跟团游的体验的。我最近刚刚有，就是我们上一期聊那个维京，因为它的路线是固定的，而且船也是固定的，所以而且我们每天的一个行程也是跟着固定的人去走，所以我自己会把它定义成一个算是一个高端的团吧，奢华的团也好。对，我跟江源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会更喜欢自由的去掌握我自己的旅行的这个规划，然后而且我也不是那种会提前做规划的人，我大部分时候的行程是很随意的，然后我会经常的即使决定了明天要去哪儿，我也会在明天早上起床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临时决定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地方去，或者中间打断了一个计划去做，因为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被定好的东西，那样的话会让我觉得对旅行的期待或者向往减很多。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地方不是你自己能去的，比如刚才Jamie提到的比如南极，或者你去非洲看这个动物大迁徙，就是传说中的 safari， 这些地方不是开放给普通游客，你就是说，我说我背包也好，或者我自己，我钱够，我就自己订酒店，自己订机票，我就自己安排，不是你想这样就能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地方有它自己地方的规则，比如南极，我们前段时间也发了南极游轮的评测。也提到南极每天的登船，就是这个南极每天的登岛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登岛的资格，那你可能就是坐着船去了对面一趟，从这个南美洲坐着船到了南极，然后你不能下船，这个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这些定制旅行机构肯定会帮你解决掉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问题，然后包括乞力马扎罗应该也不是随便能上的。很多地方是这样的，包括你去做一些打猎啊或之类的吧，反正有些不是个人的游客可以去的，他一定要基于某一个机构，由于资质的原因或者种种的原因，你去一些国家公园可能你就不能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源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那个一些服务它是可以做到不能说物超所值，但是那个服务基本上是能 match 你所花费的那个价格的，只是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那个溢价而已。但是你一旦接受了那个溢价，然后你应该是能会是满意的那个服务。对，这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合格的高端旅行定制机构来讲，这个是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因为之前也发过一些文章，所以我对他刻板印象基本上在上一次2017年做的时候就打破了七七八八。在那之前我可能就是觉得贵，然后奢华团，就是人傻钱多速来，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虽然我当时还身处旅行行业，但是我依然有偏见很深，但是做完那一次之后我就是其实还蛮敬畏的，就是这些事情不容易做，然后以及会花费这个金钱去的这些客人说实话也双引号不好伺候，就是他们的需求跟可能我们这些平时背包客自助游这些很容易包容的，或者说也不能说包容吧，就是很容易被满足的这些人，或者说很容易自我说服就很好的这种人也不太一样，因为我钱花到位了，我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蛮高的期待。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还是得给他一个定义，就是问一下家园到底什么是高端定制旅行。
简单说呢，就是其实就是围绕定制两个字，就它其实是专门为这个客户的需求所设计的路线， 就比如说其实像刚刚钱老师你有提到跟团游嘛，那其实跟团的话、嗯、你存在团里的其他友人即便他可能是一个高端团，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未必能那么称你个人的心意，因为总你在团队里总要去嗯，就是大家要有所互相妥协跟互相照顾。但定制旅行其实就完全是嗯 customize， 就是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帮你所设计的，就一个好的定制师。这也是我这一次在做评测的时候会非常关注的，就比如说可能我会抛出我自己熟悉的目的地，比如说巴厘岛印尼去做试金石，然后去看这个定制师跟我的互动情况，看他是不是到底能够真的 customize， 就是根据客人的需求去定制。然后那我觉得这个里头会有很多层次的一些理解，就你跟定制师是不是 match， 他跟你的旅行经验跟他跟你对你抛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说一个文化这样抽象的需求，他到底能不能理解到你对文化的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定制这件事情是他很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或者说他到底能不能给你一个像你说的超出你预期的体验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行程方面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就是说那他帮你解决的其实很大程度就是你其实是可以一下全包嘛，就是你只负责花钱，但是你在地所有的事情你都不需要操心。就像你之前提到你上一期说你生了个病，然后呢他们给了你10瓶矿泉水，包括评论区也有用户会提到船长晚宴上他们比如说给他们多了一些冰淇淋作为一个小惊喜。就这样一些超出预期的服务，有的时候是定制旅行他可能在行前就帮你都铺垫好的了，就可能定制师他就会了解到说你坐的这个车是不是有稳定的矿泉水的供应，或者说哎，你去的这个餐厅他能不能提供打包服务等等等等的一切。其实在一个高端旅行里头，所有的你在旅行中的舒适跟在地的服务跟衔接其实都是提前安排好的。那所以我就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行程加服务这整一个怎么讲组合成了定制旅行这件事情吧。
我记得我们上次那个有一个评测里面得分也蛮高的那个 Abercrombie & Kent， 他们那个网站对高端定制旅行有一个前缀还蛮长的一个描述，他说他是 private luxury tailor-made travel， 其实也比较好的总结了家园刚刚说的这些。
但很遗憾就是 ANK 这个我们已经在这次评测里头被我们给剔除出去了、嗯、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就是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国外公司，而且它其实它在做非洲这块有很强的经验嘛，在上一次评分里也很高，但是由于疫情它国内的办公室就是对出境业务就裁撤掉了啊、他们现在只接入境，也就相当于只我理解就是接他们 ANK 总部的一个需求，做外宾的入境的服务。嗯，所以就没有在这次被评测。嗯，
上次在评测的时候 ANK 很出色，然后我们自己的人也被转化了，然后包括跟当时 ANK 国内的办公室的几位也都建立了连接，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做相关的事情，但已经不是 ANK 的员工了，我印象中是这样。然后之前我们就是这个深蓝的早几期节目我们也聊过关于旅行这件事情，然后还当时还请了 ANK 的前员工然后来做客我们一起聊的那一期节目。ANK 应该是一个很顶的，你放在全球来讲它是一个很顶级的高端定制旅行机构吧，就是我觉得说高端可能都说低了，他们应该就是奢华啊，可能还算奢华里的奢华。我们知道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的人，以去非洲也会选 AK 的服务，他们在非洲的资源尤其是独占的资源特别特别的多。比如我能随时让火车停下让你拍照或者之类的，然后各种极尽的服务还是蛮极致的，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有去体验过，回来了之后真的是刷新了很多对旅行或者旅行定制这件事情的认知，哪怕你没有刻板印象你去了之后还是会被刷新认知。对，有点跑题了。我自己是在听你们两位在说高端旅行定制旅行的时候，让我想到就蓝莓一直很擅长的就保险的领域，一直做很多保险领域的内容，就很像那个高端医疗险这个词，就是很多人听到高端医疗险首先也会想到哦很贵吧，应该是富人才会买的保险，但实际上它本身当然它价格可能会比普通的旅游这个医疗险会贵一点，但是它其实没有很夸张。 几千到一两万，那十几二十万几十万也是有的，但是其实几千块钱一年就能够得上。他最终其实买的并不是所谓的那个报销的额度，因为你一年几百块钱的保险也能报销可能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但你可能会有，我说的比较极端啊，你可能会有那个额度，但你用不到那个额度，你可能人就没有了。因为看病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看的医疗资源，但是高等医疗险因为它有这个私立的医院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的资源，所以实际上你花钱买的并不是一个看病的额度，而是一个看病的资源。因为这些国际部啊或者说私立医院，它因为挂号费比较贵，因为整个的消费医疗消费没有就是普通的保险不给报销，所以它整体消费是很贵的，也就导致它挡住了很多人看病的这个通道。但是如果你是这些高端医疗险的客户，实际上你会有优先的这个资格去看这个病，所以其实你会更容易找到好的医生和好的医院帮你去看病。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不是报销治疗，它是直付嘛，就是你直接保险公司会给你一张卡，不管你今天看这个病花了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你都不需要自己垫钱的，保险会直接从保险公司的账上划掉。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忽略，但实际上是你每年花了这个钱很重要，就是你不用垫钱。因为即使你的保险有一千万的额度，但如果你真的没有一千万，你现在看病要花一千万，你没有钱，那医院也不会给你看。但是你没有啊，你也借不到，那怎么办？你只能垫了之后去报销，这个流程中间你可能扛不住的。但是你选了那个之后，其实你就占住了一个资源和选择。就说的有点沉重，但是让我想到高端医疗险，因为我也是高端医疗险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有偏见，但实际上你选择的并不是，你选择它并不是因为贵，你选择它是因为它是有独特的东西存在的。我说回贵。那高端旅行定制，高端定制旅行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很贵，或者说它是不是一定有超高的那个所谓信息差溢价，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知道比我多所以贵的？
其实我现在看起来就它未必是那么贵，或者说它溢价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比如说其实我这次核心会用两个目的地去做调研嘛，或者说去看它各个机构给我发回来的方案，就是我先是看了巴厘岛，就巴厘岛我最熟，所以基本就是说他发给我什么我一眼大概能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发了一个非洲，就非洲属于我不熟，然后非洲的旅游资源其实差异化又会很大。就比如说你要是住不同的营地，可能像方案差距五万到差不多的行程，五万到十万的报价都有，当然你住的营地的差距就会很大。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它肯定有溢价，因为服务嘛，哪有免费的服务，对不对？然后但是其实溢价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就旅行行业真的还是很辛苦。因为其实巴厘岛我拿其中的一份方案，我非常细的去看了一下它的 breakdown， 就是怎么拆分，就是其实每一个旅行机构发回来方案可能不一样，有的就给你溢价全包，那你可能确实看不出来到底住宿花了多少钱，旅店交通花了多少钱，或者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然后但其中有一份呢，他就是给我发过来的时候他就比较明确，就是他有写那住宿部分这个是多少钱，然后旅游部分这是多少钱，然后车这部分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多少钱。然后我拿这些钱去跟我自己能获取的资源，就比如说在携程呀或者 booking.com 啊上面去搜，对应去搜酒店，然后或者说在一些能够提供司机的网站上去搜一天那个司机的费用是多少，然后我发现其实没有差太多。当然会可能像车的服务的钱会比我如果自己直接去订会贵一点，没有很多，就可能几百块钱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差价，但是这个差价其实是一方面是他提供了服务嘛，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你自己很省心，你就不用自己去串这些有的没的的东西。然后但当然旅行机构他会赚什么钱，就是我发现他给我提供的酒店的钱跟我在外网获取的是一致的，但其实肯定旅行机构是有跟酒店之间的那个协议价的，那这个之间的差价是人家自己能赚的。对，其实我觉得无非就是这一些。 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这样付出没有多很多钱的情况下是获得了服务的，一个就我刚才提到一价全包，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这次自己偏见的改变，就是我原先觉得哎，那定制旅行其实它无非是旅行策划嘛，那这个我只要有信息搜索能力或有资源获取能力都能解决，但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其实定制旅行它同时也是提供了行程陪伴这样一个功能的，就是定制师他也会远程的去陪伴你整体行程，那旅行一环接一环，如果你在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打比方就你去的地方正好罢工了，或者说你的 visa 有问题，就比如说你中间的转机可能这一趟你的 visa 在这个转机国其实是要有一个过境签，但是你行前忽略了，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你要是前期没有沟通好确实也是也就你忽略有可能是你前期沟通的问题，但 anyway 发生了你忽略了，那你后面行程是不是会受影响，你飞机要不要改，你的酒店要不要改，什么什么东西要不要改，那定制旅行师其实是可以帮你在远程去做这个 plan BCD， 而不至于让你因为一个环节的失误整个旅行泡汤，那这个也是他能提供的一个服务价值所在嘛。对，所以我是觉得那这笔钱其实花了如果没有差太多又省了很多心，那其实 OK。 嗯，我现在其实是也确实有这样的观念哈。
明白。那因为你说到这些就是实际上是容易出问题，然后他能帮你去快速的协调比你自己去着急要好，但如果是那种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就是已经踩过很多这种坑的，就我相信过境签这件事你如果自己踩过一次坑，你交过一次学费，你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忘这件事情。那如果我已经很有经验了，就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了，各种各样的地方，那我还需要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吗？
我觉得两个方面哈，就是你踩过再多的坑都还是会有当在地的风险跟意外，就是你肯定你除非你是灵活应变能力极强。对对，就像我上次十月份去巴厘岛，然后呢跟朋友去巴厘岛的西边玩，然后那个西边是一个国家公园嘛，然后我正好又想玩完西边去那个爪哇岛东边的火山，然后结果就我这么一个印尼老手，就我之前在印尼待过半年，就是我觉得印尼应该没有我搞不定的东西，然后我忽略了说哦，原来西边是根本叫不到车的，因为它首先就是我们住在国家公园里头，就是巴厘岛的国家公园，然后那个地方呢它镇上人也非常少，就是它那边就是那个西边所在的地方那个镇常住人口就很少，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 Grab 那些什么线上叫车服务，然后我这就懵逼了呀，就是说十几公里的路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当然你可以通过酒店去叫车，有钱可以解决，但我又不想花那个钱，酒店简直就坐地起价在那边搞你，就是十几公里当时给我喊了个快要300块人民币的车费吧，十公里路啊、嗯。然后我这种野路子我是能解决啊，我就是我在谷歌上搜当地有没有什么 homestay，然后搜出来 homestay 的老板联系方式，我就加上他的 WhatsApp， 我就给老板拓展了一个副业，我就问老板说那你愿不愿意做司机，然后把我送到那个港口多少钱，然后我拿到了我一个满意的价格。但我想说这个故事的在于就是你除非是一个超级大的野人，要不然你不可能避免你在旅行中没有意外跟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对吧。
所以刚才整个这一段故事是一个自夸的故事
啊，那也是吧。
佳恩老师是很厉害，我得捧你一下。
所以我想说就是其实远程的旅行顾问他其实一定会能帮你在一定缓解解决问题嘛，然后但这个是一个刚刚回答你刚刚说的，就是即便你是一个老手了还需不需要，那我觉得一方面风险不可避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但其实每个地方也有它其他的价值所在，就是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是定制旅行它能提供的价值最基础的就是信息差，就比如说我们说做路书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资源差，那资源差我觉得分为很多，就比如说你能不能获取这个酒店，比如说更好的价格的酒店，其实现在很多信息很透明，我们一定程度上也是能拿到比携程好的价格啊。我说作为一个客人来讲，只要你用力搜，然后呢但是有一些资源未必是像酒店资源就是这种单纯购买资源这么简单，就是我们需求多了嘛，就像泰国听起来超级熟对不对，就是我们都对东南亚很熟，或者说泰国想起来也是一个不需要人帮忙的就能搞定的目的地，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泰国大家现在的需求也变多了呀，就比如说有想去那边考察投资房产的，或者说去那边考察国际学校的，我身边就有很多清迈妈妈，就是
普吉妈妈，
对对对对对对，把孩子送去那个清迈的国际学校念书，因为立省百万，对，真的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价格差，比在那个国内念国际学校的话立省百万。然后妈妈就陪着孩子在清迈念书，爸爸依然在国内的大厂打工赚钱，就是我身边有见过了不止一个这样的家庭。对，但是你在选国际学校的时候，这个资源怎么选？你要去拜访一个国际学校，这个资源你在去之前，在你真的跟学校建联之前，你想要货比三家的时候，这个资源我觉得不是很好获取吧，对吧？但如果是有专门的主题定制的旅行师或者主题旅行的话，其实就能帮你解决这一类更高阶的资源的一个需求。然后我觉得那这是资源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我觉得就是情绪价值，就那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南极，就是我们去了一个目的地可能玩的多了，但你总会想要更极致一点更极致一点更极致一点，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什么船速能不能包船，然后去南极能不能下岸，然后去非洲能不能停下来看到这个动物就想拍，那这些其实都不一定是凭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老手就能搞定的问题嘛，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跟有经验跟去更容易获取这些方面的人的一个帮助。嗯，这是我的理解哈。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说我其实可以跟旅行定制师说我要让我的孩子去泰国念国际学校，然后你帮我设计一个考察的行程并帮我跟学校建立联系，这个是我可以提的需求是吗？
是可以的呀，是可以的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接触的几家机构，特别是做小而精的那些旅行定制师，他们都很坦诚，就是我也会提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说，哎，那我就是对那个云南那边的一些民间手工艺很感兴趣，挺想看一下，比如说这些手工艺的作坊，就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想看一下就是云南的姐姐们他们怎么织布啊什么的。然后旅行定制师也会很坦诚的说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做过，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联络跟帮你调研，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方案能不能出。或者说比如说我提到说，哎，那可能像印尼这边，就是我就是想去一些更小众的冥想跟就是或者说是瑜伽的体验里头去看，可能不是那么大众的课程，那他说那我们也可以动用他们的地导去帮我们去调研跟策划。就定制师未必是他们已经有现成跟完整的方案了，但是呢他们由于可能跟当地的联系或者说跟 local 人士更多，那他们有办法通过花一点时间去把这件事情给策划出来跟盘出来，那他们能给你一个答案 yes or no 嘛，就是可能可以也可能不可以，就其实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确实是我在录这期播客之前没往这儿想的，就是因为我更多的还是想的旅行这件事情。但给孩子选国际学校和就是去日本投资房产，这个我个人会觉得这不是一次旅行，但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次主题旅行。
其实这个主题旅行很多啊，就是我身边有做高端保险的，他们有时候会附赠客户这样的服务，就是那个定一年可能有一个国外的什么考察房产的或者考察国际学校的，然后就带客户去看。因为其实我觉得当不同的客户他的人生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嘛，那他可能对于自己家庭的配置或者财产的配置也会有不同，那这个时候他其实需要获取资源也不局限于国内，他可能想要在国内看到一些新的可能，然后他对旅行就是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全家一家三口出动，就满足多种需求，又去玩了，然后又看了一下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生活可能了，对吧？
这个其实跟 AK 网站上说的就是定制旅行最重要的元素其实是客户本身，就是一切是从你的需求去出发的。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的需求也不一定非得只是旅行，我的需求可以是很多重多样的，只是我去到了一个新的目的地，然后我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是很多元的，然后定制机构来帮我解决这个看上去很个性化的东西。
哎，对的，对的，
这个很酷，这个很酷，这个确实是很酷，这个给我打开了一个，我甚至打开了我的关于 idea 的笔记，记了几笔我想到的新的 idea。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会在这次调研中很关注的，就是我跟定制师首次电话沟通过程中的一个交互过程，就是 是不是一个我抛出需求它能比较好的接住，那我可能也会，就比如说我把自己放入我是一个真实的旅客的场景里头的话，那我也会在想，哎，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我愿意深入沟通下去以及说去跟他追着要方案的一个定制师。因为比如说像你我有的时候会抛出说，哎，我就在巴厘岛，我想要进行一些可能小众一点的文化的体验，然后呢或者说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玩法有一些了解，那有的定制师又会给我很 general 的抛回来说，哎，那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宝格丽的下午茶可以安排，或者有一些网红咖啡馆，这个都可以安排。这你这一听其实就会觉得这些非常，他仍然没有跳出那种传统，对，行活就没有跳出传统旅行项目。但有一些定制师他就能够抛回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探，他就说，哎，那你是不是对当地的一些烹饪课感兴趣，或者说像有一些梯田可以骑自行车这样一些导览型的那种更在地的活动感兴趣，那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地质是跟我是同样的一个 mindset， 就是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那我就愿意跟他有更多深入的沟通跟探讨。嗯，
他跟小红书热门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是选择了一个米其林 guide 还是选择了一个 culture trip， 就是它就像一个媒体一样的，它背后这个定制师本身的价值观或者这个定制师本身接受的信息量跟他日常会跟人沟通的信息是，就是定制师跟定制师之间差很多，那你选择的其实就是哪一个人更符合你想要的价值观或者说你想要的东西吧。
其实还是看他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我们说的是定制，因为定制还是以你的需求去出发。嗯，
对，但不是所有人都能 get 到你的需求。
对，
嗯，那这个就是我如果最后决定要定制旅行，那它一定能解决我这一趟所有的问题吗？
就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啊，就是定制旅行不代表只付钱啥都不干，就是因为其实最终你是这趟旅行的体验者，就是这趟旅行好跟坏其实最终承担的人是你嘛，以及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你都是最终的承担者，你是最终的验收者，那你也要为此负责的。其实就是说你跟他提出了这些需求，或者说就像我跟定制师之间的交流，那你要提出这些需求呀，就是说你说你希望一些小众的，然后或者说你要给他一些方向，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酒店我就不想住那些非常已经很出名的什么阿亚娜呀这些，对，这种很已经很成熟的酒店的选择，我可能就想住一些小众，对，精品小众的。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你自己要抛，你也要是一个会提需求的人，对吧？就如果可能你就很笼统的跟定制师说，我就想玩的奢华，然后预算10000。多少天，然后几个人，然后你给我安排，那你很有可能就住到一些比较笼统的选项里头去了。那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之前呢，其实当我们做一个会提需求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多少得做点功课，就你对目的地得多少有一点了解，然后你可能得知道在这个目的地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你想有什么极致体验是你自己非去不可的，或者你就是有点好奇的，那你得合理的抛出来，然后对方再给你一个合理的答复。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追求的仍然是一个希望说通过就我更多时候我觉得定制师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怎么讲呢全案服务提供商，他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他更多扮演的是一个咨询者的角色，然后你们俩是共同去完成一个你想要达成的一个好的旅途。就定制师有的无非是更丰富的目的地经验，然后跟目的地的旅行资源，那你有的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好奇心在哪里，然后你想要通过这趟旅行去达到什么目的，跟一定想要看到什么东西，那你们俩之间有来有往的互动才能最终促成一个你觉得很满意的旅途嘛。
所以就是我提前也是不能躺平的，我还是得做一些调研和功课。我觉得这个确实跟我的理解会就是会比较 match， 就是你的旅行最终好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就即使有再专业的团队和人去服务你，如果你自己没有想法，那其实你也没有一个预期，你没有预期的话，你得到的一切其实都很难叫所谓超出预期或者说有惊喜。然后你如果喜欢一个目的地或者想去一个目的地，你我觉得出于尊重你也应该做一些你自己的研究，看一些哪怕比如纪录片啊，或者说就是做一些 面上的这个检索，然后你自己先对它有一个整体上一个认大面上的一个认知和期待吧，然后你再去说结合你日常可能整体的你自己的旅行的偏好喜好或者有什么主题，你才能提出好的需求。因为这个让我想到搜索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跟我说就是自己不会用搜索引擎，不会用谷歌，不会用百度。实际上我再去观察这些给我提问题的人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不会使用这个工具，是包括 ChatGPT 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是并不知道怎么向搜索引擎或者向这个工具提出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就压根不知道自己要搜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说啊谷歌好难用啊百度好难用，实际上不是那个工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拿不到信息，肯定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想，就是我有没有真正的想去获取信息，就是我有没有对这个想获取的信息有没有一个理解，就是还是看自己的脑子，不是
看。对，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要是 AI ChatGPT 你用的好，它能帮你把 PPT 给做出来，能帮你写论文，对吧？但这个前提肯定也是你有足够的对它进行一些 training 跟引导，对吧？
就
你得给它喂东西，它才能给你回东西。
想到我前两天在日本剪头发，然后跟发型师沟通嘛，我想跟他沟通我想要的一个发型，然后最开始我拿 我现在 ChatGPT 已经基本上是我的默认搜索引擎了，我把它放在首页上当这个 Google 使，当这个 Translator 使，然后我就说我第一个想法是我直接 ChatGPT 用中文说的，我说我想用日语说我想要一个清爽的发型，我应该用日语怎么说？很显然，我这样的时候是让他当了一个翻译器的嘛。但是他翻译成日语之后，我其实并不能知道他翻译的是什么。然后我就给翻译师看。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在剪头发过程中，我想到了，哦，我其实不应该这么沟通。我尝试的去跟 ChatGPT 过了另外一个沟通，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想在日本剪一个清爽简单的发型，然后我应该怎么跟发型师沟通？我直接把这个非常笼统的问题抛给了 ChatGPT， 他给我的这个整个的答复是要远超过我刚才那句翻译的，以及很具体。然后我给到发型师的时候，他连连的哦，就是信息量其实
是
蛮大的，对，然后
理解了是吗？
我只给他一句翻译的时候，发型师其实当时是有点困惑的，因为清爽这个词我不确定在日语里面表达出来还是不是我在中文环境下想到了那个清爽。但是我用那个让他完全负责这个沟通之后，他给了我一段话，我给他发现是非常的明白。然后在中间发现是一度就是推进式，他也用翻译器跟我问问题的时候，他问的问题都是我想跟他说的，比如说我会跟他说我毛发比较厚，然后我有自然卷，他会在我想到之前问我，他说哎，你是不是这个头发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毛发偏厚这个事情是不是困扰你，因为我说了清爽，那 ChatGPT 会推断我可能是比较厚重的头发，他把这些都放在里面了。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完全你跟这个你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你使用了同一个工具，但你得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有点跑题了，总之就是那个点，就是你还是要提出好的适合你自己的问题，才那个专业的人的价值才会被你最大化的利用，要不然你其实花那个溢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
对，就是你要把它当做咨询，
你要有效的输入。
对，就是你不要把他们只当做就是帮你梳理行程排行程然后帮你订酒店的人，他们你要充分利用好他们脑袋里的知识，
而且是相对长尾和边缘的知识，而不是那些他们早都知道的大路货，
对
吧？那些网红景点那肯定也不是你想要的，以及你如果只想要那些网红景点，你大可不必找定知识，你自己随便小红书上一搜那都是热门景点，你去排队嘛，你去打卡嘛，对吧？那个
对，
倒也不是黑这种方式，其实就是黑这种方式。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我们不说这个了，说说这个容易招黑。我们说说我们这个评测吧，因为我们有一篇文章嘛，然后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很快就能看到，甚至可能这篇文章已经发布了。然后如果已经发布了的话，我们会把这篇文章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点击了去查看更详细的我们的整个的评测，过程评测的这个详细的选品，这些旅行机构都是谁，以及哪个会适合你。对，然后我想问问佳媛，你现在这个评测你设置了几个维度？
首先是三个大维度，然后这三个大维度下面它会细拆，比如说两到三个小维度哈。然后三个大维度，一个就是旅行资源， 就是说那以及第二个维度就是咨询流程的一个体验。咨询流程我指的就是方案开始之前的，然后呢第三个维度就是定制过程体验，然后这个就是方案开始以后，就比如说他怎么跟我去沟通我的方案行程，然后以及方案返回的速度，然后包括说哎方案返回的质量，大概是这三个大维度。
OK， 那旅行资源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哈，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自己刁钻的需求、小众的需求，或者说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期待的旅途，那其实这个旅途它有没有办法被比较好的完成或者策划出来，其实挺大程度确实也依赖于就是这个定制旅行机构它在地有怎样的旅行资源。我会分硬件跟软件两个层面，就是说硬件层面呢就是说那是实打实的嘛，它就是跟这些比较各种酒店集团或者说酒店它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 rates 价格，对吧，就是以及说它在目的地的覆盖的程度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个性化的资源，是我理解的软件，就我把这个会列为旅行资源里的软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它能不能对于一些在地活动的体验或者说一些小众的体验它有获取的能力或者说推荐的能力，就是或者像你刚刚提到的它能不能成为你的一个好的咨询师，这也是一个软件能力。比如说像有一些定制机构我这次调研的它就没有办法有这种当做我们一个活人版的 ChatGPT 的能力，
有他可能还未必有 ChatGPT 好呢。
但其实这个过就是在探索他们旅行资源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好玩哈，就是我经常会拿一些刁钻一点的问题去问他们，然后他们会有接不住的时候，我就说定制师
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当时那个我先还是拿巴厘岛来举例，就是我说那可能我就是想住一些好一点的酒店，我说我对预算其实还比较 OK， 可能单晚上两三千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嘛，就一间房间，那这在巴厘岛其实已经可以住到很好的酒店了哈。然后呢他们刚开始肯定是给我推荐一些偏我们说的行活，就是说可能在巴厘岛上已经跟各种旅行机构都有很广泛联系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什么悬崖酒吧酒店等等的。那我说我就是对那个像 Como 会很感兴趣，但是 Como 我住过了，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像 Como 这样子小众的但同时又是差不多质量的酒店，然后就甚至还没有到同类酒店推荐这一环，有的机构就在 Como 这个词上已经尬住了，他说你那个 Como 我，但我觉得这很真诚也没有问题，他说你跟我说一下 Como 这个词怎么拼写，然后我回过头去查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反馈，就是经常就会大家那其实你就能 get 到哦，其实这个旅行师他日常就不太对接你刚刚说的那个偏 Como， 其实甚至都不算小众， Como 只是说它是澳洲的一个连锁，它其实不被我们大陆的游客所太喜欢，因为我也问过旅行社的朋友，就是其实 Como 它跟旅行社给到的 rates 给到的价格特别好，给到的协议价特别好，但是呢由于我们可能它在小红书上不够火，以至于不为大陆的游客所经常预定，所以它就显得没有那么流行，但其实它本身在酒店业里头是一个很好的精品小众酒店。但其实你从刚刚那一个反映的故事就能反映出来，哦，那可能这家旅行机构它日常对接的不管是客人还是它对接的资源其实就不太涉及那快，
你很坏啊，但是这样确实能探出来他们的边界。
对，就是我就是在试探边界，就是在看他们的一个 range 有多广，就是他们有行活，但也没有精品小活。
OK， 但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哈，虽然有很多人会有这个精品小众或者小众的这个需求，但整体上应该还是二八原则的吧，就是还是80%的人，在需要那20%的所谓的行活，或者说大家熟知的那些地方、熟知的那些品牌、熟知的那些酒店或者景点，其实应该整体上，即使在定制旅行里面，我估计可能没有28%，但是可能37%也是有，应该还是大头的分布，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那少数的那几个吧。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就是怎么说，就是说，大家为就是消费者来说，他为什么选择定制旅行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把定制旅行用成一个比较好的咨询者的消费需求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就它还是很小众的一个需求，很大一部分层面就是大家可能想要解决的还是比如说我带娃出去或者我带爸妈出去，就这种 就是可能每一个人他范围独立的个体的时候，就消费者哈都是一个旅行的好能手，但是呢要多带一点家庭成员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趟旅行有点麻烦，然后觉得说那不然就是找一下外面的专业服务帮我搞定一下订车啊等各种的问题。所以其实定制师很多时候接触的很多时候也会是这样偏家庭型的客人，或者就是说哎那可能或者导览型的就是概览型的需求，就是精品玩家就这样来刁钻的玩家往往更独行嘛，就是他可能比较少用到这样需求，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这样需求能让他玩得更极致。
你确实说到了一个点，就是你不管自己玩的有多么的丰富，但你一旦你带了朋友带家，尤其是带可能隔辈的朋友，比如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出去的时候，或者你带了孩子，你的需求会
一下子发生变化。是的，
对，然后你所接触的这个新需求真的未必是你的旅行经验能帮到你
的，
对，根本都不是你那些旅行经验能帮到你的，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然后大家的需求也都不一样，而你变成了那个平衡每个人需求的那个人，你未必能平衡得了。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平衡需求这个最容易招骂的事情转移出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哎，对，我觉得对你这种有家庭的人一下子就理解了这种生存之道。
因为我带我父母出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他们的需求跟我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又不可能任性的，虽然我任性，但是我也不可能任性到让他们一直跟着我去我去那些地方，他们真的不感兴趣啊。那这个时候我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东西我也不感兴趣，我甚至不感兴趣到我都不想知道，我也不想了解，我也不想做功课。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一个人来出来给我背锅，那真是极好的，反正钱是他们花。
你简直就是把职业里的习惯带到了生活里，谴责你。
对，就是应该是这样啊。那就是因为这个锅背了和不背对我没有任何的收益啊，就他们玩好他们觉得是应该的，他们玩不好就会怪我，那这个时候转移出去真的是极好的。这个也给这个音响前的朋友们一个烂招吧。反正我们再往回说一说哈，就是你第二个维度是咨询流程的体验嘛，你为什么把这个放成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我觉得这个维度特别的重要，或者说它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一方面是消费者的体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定就是旅游业的行业者在看我们这个评测的话，我也希望他们重视这个维度，因为我真的在这个维度里头绕了很多的就是弯路。就这个维度的定义，就是我关注的是在方案发生之前，或者说那个跟定制师本人，就是还不是客服都不算哈，定制师本人的服务开始之前的一段那个体验的评测，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如何去获取这个咨询服务。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刚确实也才刚结束一年嘛，就是大疫情的大流行刚结束一年，就是对于旅游行业来讲各家可能还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中，所以可能不管是他们的业务本身啊还是人手可能都是情况不一的，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可能人手比较紧张。所以呢其实我在非常多家，可能有三四家的定制机构，我最开始通过官网，
哎呦，南方人出现了。
对，不管他们官网还是他们的那个公众号的那个底边栏，比如说提交一些需求表单，反正就是我只要不打电话我就找不到他们，说白了是这样子。就我尝试了很多，就是我这种、哦、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自闭的 I 人，我就是觉得打电话对我来说要迈出很大的一个社交障碍，我想只想通过表单的填写或者说是什么加他们的微信，或者说在公众号按照他们的引导留下一些文字性的线索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回访我，我等了两三天。那我觉得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咨询过程中，这个消费者大概率就流失了呀，他是不是就觉得你这个网站没有人维护，或者你这公众号没有人维护，甚至我试图，对呀、啊，我甚至去加有一些机构的微信，就是他那个公众号跳转的是一个微信二维码，没有通过，至今没有通过，
说明就没有人留守那个渠道，对吧？
对，没有人留守那个渠道，然后我就只好打400电话，或者反正就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联系上了他们。哎，然后我也会在打电话过程中就吐槽一句，我说啊，其实我之前通过你们的什么什么渠道尝试联系你们，但是呢没有得到，两三天没有得到回复。然后他们也会非常之具体的回答我说啊，我们那个同事最近在南极带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就是确实是身兼多职哈。确实是身兼多职哈。
嗯，确实确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因为确实原来也是做很多年境外旅行，我确实也是觉得，虽然这样说对消费者并不负责任，但我还是想说，就是在现在这个年景下，大家还是稍微给这个旅行行业的人一丢丢包容吧，因为真的疫情虽然恢复了，很多行业都恢复了，但是旅行行业在我的观察下，并没有恢复的很好。就虽然看各种各样的数据，都说数据什么游客这那的，但你要知道，所谓的那些游客，有大量的人是商旅啊，那些人不是旅行，那些人是出差的。但是真正的所谓的自由行的这些游客，据我个人的观察，在日本也好，在欧洲也好，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国人很少，这是我很真切的观察。然后甭管是在大街上、景点里，还是这个商场里、奢侈品柜台前，跟2018-2019年是完全不能比的。这些人就是少，那服务这些人的人少也非常的正常，因为花钱的人少，那这个行业的人可不就少嘛。
就是也有非常卷的哈，就是像那个鸿鹄一游，鸿鹄一游它的背景不是携程吗？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鸿鹄一游它其实就跟携程的模式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定制旅行机构的分包平台，就是说它不像那些小而精的机构，就像小而精的机构我有甚至是实地去走访的，我这周去了一家机构去探访了一下然后那个像那个小而精的机构一共就5个人北京办公室，但鸿鹄一游不一样。
你果然不是爱人
就是
深入虎穴啊。
深入虎穴，就是鸿鹄一游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分包平台嘛，就相当于它接入了非常多的那些旅行社等等的资源，所以当我就是你知道，就我这个人真的非常坏，就我晚上9、10点钟在人家的官网上提供了表单需求，哎，然后目的地分别是巴厘岛跟非洲，然后晚上的九十点钟，仅隔10分钟，我马上接到了2个定制师打过来的电话。晚上90点钟，哇，我真的
都是鸿鹄一游的吗？
对，非常心酸。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家，
鸿鹄一游是我们上次评测的冠军。
对对对对，但你没办法，确实综合能力强，以及就是互联网那一套，哎，就不得不说，就互联网的卷真是卷到所有行业。就是携程是会对这些它的下游服务商提供服务标准的，要求你在多少时间内回访，然后以及回访记录是怎么样，跟进记录是怎么样，就是要不然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你的分担以及各种的机制啊。对，然后那其实是这样，就鸿鹄一游它网上填表单，你是可以选我想要2个定制师给我提供服务，还是3个，就是它网站是鼓励这个行为的，因为它就说你可以货比三家，多报价啊、然后你再决定哪一个你更舒服、以及说你在其实填表单的时候已经填了你的意向目的地嘛，那所以它分配的那个定制师也是这个目的地的专家，所以呢，其实你整体得到的服务也比较的精准，就是说像我接到的巴厘岛的定制师，我看他们朋友圈，就他日常就是专门带巴厘岛这个路线，专门提供巴厘岛这个路线的定制、所以他分配也会比较精准。就大平台确实有大平台他强的地方，就只能这么说啊。当然也有另外一家叫那个行之月的，行之月是一个那个小的定制旅行机构，但是呢，就他 base 在四川，然后但是呢，他也是晚上90点钟，10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来电访问，就这两个真的是卷得我心里都觉得愧疚了。但是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咨询流程体验这个事情，确实对于定制师来讲，他们确实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因为他们其实心里肯定也很清楚，客人不止找了他们一家，那你越积极的去 approach 客人，其实你能承担的机会肯定是越大的，以及说你如果说你客人越容易的能联系上你们，那其实你们有往下沟通的机会肯定也是越多的。那如果说像很多家我填了表单甚至加微信都没有人通过的话，大概率我作为真实的客人我就死在沙滩上了呀。
或者被别人抢走了嘛。
是的呀，
而且其实是一个初期建立信任的过程。
那你在最后真实的就是往下走到了定制过程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差异大吗？
那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就是说像我刚刚也有提到，像鸿鹄一游它因为它的对于鸿鹄一游平台来讲，那它的那个供应商资源足够丰富，所以当我填了目的地意向的时候，它就能分配比较 那个这个垂类或者说垂类目的地下的服务供应商，所以你整体体验就还不错嘛。就是说那其实你整体的体验都是比较专注跟专业度高的。那其实你也会遇到说可能像有的定制机构，他可能第一次接触的定制师他不一定，就比如说你他前面没有填表单这么详，就意向目的地这么详细的过程，那你只能先接触到他的客服，那可能客服在你初次的沟通中对你的需求的承接就未必那么理想，比如说还甚至没有到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小众酒店的颗粒度，我只是提了一个相对小众一点的岛屿跟目的地，就会存在哎有人接不住的情况了那你就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对这个目的地不太熟啊，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刚当你开始尝试和定制师沟通方案的初次电话沟通里的一个专业度的体验嘛。然后再到定制方案的一个反馈的速度，就同样还是速度，就确实就是虽然这样很像在卷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人家提出过分的要求，但是确实你要是更快的收到方案，你确实体验也会好一点啊。那速度其实各家也不一样的很多，嗯，包括有好有大概两到三家是属于两三天内就主动回馈了我的方案了，虽然说有的是文字形式，有的 PDF 形式，就是它的呈现的那个详细度跟专业度会略有差异，但起码两到三天内主动的回复了。但剩下的两三家基本都是我发出去消息追问，我等了四天左右吧，然后哎，他说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内给你就是这种对，然后那再到定制方案的一个专业度，那这个就看他对你需求的承接了嘛。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聊了很多了，就是说这个定制师本身能不能理解你的需求，以及说他在地资源的匹配程度是不是跟你的需求足够匹配啊？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嗯，但其实这里头差异都会参差比较大。嗯，
那我就顺着问了哈，就是你在整个的评测过程中，因为你接触了每一家嘛，
嗯，
有没有一些特别博好感或者特别败好感，就上头和下头的场景或者细节，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我们感受具体感受感受。
嗯，哎，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呢，会拒绝我的人反而很博我的好感就是我觉得懂得拒绝反而是一种专业，就像我刚才说，就是我们不能完全不做功课嘛。那当我提出非洲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小红书也大概浏览了一下，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营地集团特别的热门，那个叫Singita
、
嗯、
对对对对啊，不 ，Singita 是高端的，有一个叫 Scenery S E R E N A 的那个属于中高端。就是大部分就是它属于没有那么贵，没有贵，就是非洲真的贵到离谱，有的像 Singita 好像是一个人就要 per person per night， 非洲的营地是每人每间夜，就不是说你两个人 share 还能便宜一点那种，就 per person per night 能到六千多块钱，一个人一个晚上就要6000多块钱啊，
嗯，
就是 Singita。人民币啊，没到美金。
那我说就1000美金嘛，大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 Scenery 是属于可能差不多3000左右啊，旺季的话，没记错的话
okay,
，per person per night、
嗯、
就属于。
这个还行。
然后所以，对，所以他在小红书就尤其的红，而且他装的也很不错，所以我就理所当然，我当时在自己做功课的时候会觉得说，哎，那可能这个集团的酒店选择还不错，所以呢，我也会。在跟定制师描述我的非洲需求的时候，我说那就不然照着这个的水准去帮我推荐酒店吧，然后呢就会有一家定制机构会马上给我进行劝退，他说啊，这个是个巨坑，你不要考虑这个，他说这个的话酒店设施都比较旧了，然后去年也有客人因为说预算有要求然后订了这个但是就有差评，就是其实反而我觉得他对你的需求进行合理劝退反而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就他不是说完全的顺着你、
嗯、
好像把你这单成了、
嗯、
顺着你让你舒服了承担了交钱了那他任务就完成了，他其实还是很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以及说哎，那你自己要不要评估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承担他可能有怎样的不好的后果，或者说这他可能存在什么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很舒服。然后包括就是我提到说我想要我的需求是七月份、
嗯、
因为七月只非洲只有七月份你才能看到那个大渡河嘛，就是那个斑马迁徙大渡河的那个场景，然后呢、
嗯、
就是但是七月份就是非洲最贵的时候， 然后那当我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也有一个旅行机构会反复的问我说，你确定你要七月份去吗？他说如果你不是对要看那个大渡河有执念的话，你可以别的时候去的。他说别的时候能便宜很多，比如说五月份就是他们的 green season， 就是又有东西看的又丰富，除了大渡河基本也都能看到，但是一下子就便宜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你觉得，哎，他其实是在你的角度去为你考虑的，那其实这个其实很博我的好感。哦，
他其实是真的在乎你的体验的。
对对对，然后以及说其实像跟定制师沟通的时候，有的我们像我们对于目的的需求其实层次是很多样的嘛，比如说可能像东南亚这些地方，我们是想要在熟悉的地方去寻找一些陌生新奇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对于东南亚的目的，对，我们对东南亚它整体的玩法有一个自己心里大概的想法了，大概有一个框架在。但比如说像非洲，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做这次调研，我都不知道非洲还是 available 的一个地方，就是哎，原来也能去得了，就是我原来会觉得非洲非常难去，就是，然后所以我如果咨询非洲体验的时候，我就会很懵的，就我不知道说这地方到底要怎么玩，我要玩多少天，我要准备多少钱，就是是一个能玩得起的状态吗，还是什么的。那有的定制师在听到我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描述，我说哎，我对非洲真的很陌生，是想先种一下草，然后想先了解一下，知道这个地方怎么玩，能不能玩等等的，然后那他其实会帮我去，那定制师在看听到了我这个比较陌生的时候，他就不会马上叭叭叭开始讲，哎，你第一天去哪里什么什么，他会先给我讲一下非洲大陆，就是说大概是哪几个目的地，然后甚至跟我说，如果你第一次去非洲的话，你未必要考虑一定说去东非大草原，你可以考虑先去南非，去建立一下对于非洲这个目的地的一些认知，比如说南非它既有城市又有海边等等的。那我觉得定制师对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引导，这件事情我觉得也非常专业跟舒服呀，就是说其实他是在帮助你一步步的去开始认识这个目的地，以及说你自己考虑你是不是要怎么玩这件事情，然后以及说他在我后来加了微信的沟通中会给我发一下非洲的那种比较粗略版地图，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画圈起来有几个目的地，帮我去建立一个地理关系上的认知以及这个玩法的认知，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那有没有一些败好感下头的时候，
就是在我发出一个定制需求，比如说我就说，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比如说十天左右非洲，然后两个人明年七月份这样一个行程，然后可能酒店对标四五星，你们能不能帮我有一个行程推荐，然后这时候有的定制机构就会刷刷刷刷刷一口气给我发了好多 PDF 文件，然后说啊，这是我们之前那个做的非洲的行程，然后你可以先参考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讨论。就是咋说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他的动作非常之 SOP 化，就是我是要学一下嘛，然后我再跟你聊，是不是这个意思？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我想要筛选一下这个客人。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其实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一对一，所谓的我们前面提到 customer 的服务的感受了嘛，就是你没有对话的感受，你好像在跟一个机器人说话。就是那这个事情，我要找一个 Chat GPT 换位思考一下，我找一个 Chat GPT 是不是也可以解决？我是不是给 Chat GPT 说，你发给我十份非洲的行程给我参考，我是不是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有时候保不齐，如果是这样的话，保不齐谁的行程更好呢？
对吧？就是刷刷刷刷，我收到了好多份 PDF， 然后呢，里头就我明确说我只想去坦桑尼亚，然后但行程里头就会看到有肯尼亚跟坦桑尼亚混打组合的，然后有二月份的，我都说我要七月份了，二月份因为二月份是非洲看崽的嘛，看产崽的，七月份你看是大渡河，看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那你发我一个二月份的行程，让我先看一下，反正就是感觉我要学东西。感觉发了我一本书让我先学一下，然后我自己再跟你说话，就有这种感觉。
明白。
那如果是我，如果作为客人的话，我可能就不学了，我可能就放弃了。
那确实这个感受就是你的往外撵客人的感觉。
对
吧，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然后你在这儿给我来本书，那我自己搜也能搜着这些东西，其实我大可不必你来给我弄这些东西，确实挺下头的。
对，还有刚刚提到那个定制师在南极的，我至今都还没有联系上他们定制师，实不相瞒。
这个确实这几天就是我在问家园，家园在问定制师。
但他并不理我们。
那这个 case 是在于我加上了他的客服，然后当时电话里头就是我跟客服说了我的微信号，以及也加上了客服，客服跟我说他会把我的微信号告诉他们定制师，然后让定制师来加我。 然后过了两天定制师没有加我，我就主动去联系了客服，我说哎呀好像还没有，我说我是前两天联系你的叉叉叉，然后呢我好像还没有收到你们定制师的那个加好友的申请。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定制师应该是昨天刚刚落地，他说他这两天会联系你，反正就定制师真的很忙，就是落地回来要休息，好好理解理解理解那个。但是呢又过去了八天左右，也就是来到了今天昨天，我说嗯怎么还没有加上，还没有人来加我呢。然后这时候客服更绝，客服说啊您稍等啊，不好意思久等了。而且客服甚至是在我问追问他的隔天才回我的，就客服号也不是有人天天盯着的 which means、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我把我们定制师的微信发给你哈，然后发给我一个微信联系方式，
让你主动去加是吗？
对，就是然后所以在这一次评测里呢我决定不加他，因为我觉得做到这一步这个客人百分百已经流失了。
而且我记得那家好像也是你打400电话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决定不再对他的方案进行任何评测、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嗯，确实在评测他也不太公平了。
因为正常的客人不可能走到跟他联系定制方案这一步的。而且你发来定制师联系方式让我主动去加你。救命啊。
就是做定制旅行还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因为也有些草台班子，反正我知道有些草台班子，就是老板去是一个旅行过很多地方的人，那他可能身边的人会经常问那些旅行的这个问题，然后有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行了，然后他说我既然去过这么多地方，我来做定制旅行吧。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哈，你自己有很多旅行经验，跟你能做好一个定制旅行这两件事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有相干性但不相干。 对那 我觉得最后一趴我们来有一个延展的讨论好了，我们就是来聊聊做定制旅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就是、就像顺你刚才说，就是很多可能老板自己觉得自己旅行过很多地方，或者说带着朋友玩玩的都很开心，
嗯，
好像就能做，但其实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本质是个服务业，
嗯，
就是我觉得它本质上其实你它本质上，你对目的地的了解，以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包括可能我自己对定制旅行这件事情有向往，或者想当一个定制旅行师，其实我们心里很爽的那个点只是在于说帮人策划方案，然后帮人给人领略目的地的奇特跟美妙，就是我们心里只是想要秀我们自己的知识量、但其实这只是最最开始以及最最前面以及乃至很小的一部分。我觉得它非常大一部分是你要保障一个人的旅行顺畅，然后以及说充分去了解他的需求、帮他去落实他想订的那些酒店有没有房间。比如说像非洲如果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什么 Cinquita 或者 Mbeyond 那些顶奢的帐篷camping 酒店的话，他甚至是要提前一年去做预订的，就是很多欧美客人是提前一年去抢那个房态的。
嗯，
那其实对定制师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要面对无穷无尽的琐碎的需求，然后以及说给客人出 plan ABCDE， 那这些事情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活，以及它其实是一个苦活。
嗯，
就是它其实非常之琐碎啊，然后这还只是行前，那行程中我觉得你都不敢睡觉，对吧？你其实他其实定制师无非是几个环节嘛，咨询沟通方案，然后预定落实到出行保障。出行保障的时候你客人出境玩跟你大概率有时差，你都不敢睡觉，你生怕他是不是到哪玩到法国罢工了、对对对，罢工了怎么办，下一趟哎没有火车能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不要协调别的资源帮他去到达。
因为其实这些不可预期的东西确实是没有办法标准化的，但是落实到服务里面，就是每个人的体验里面，其实是这个定制师有没有真的在关心，就是或者说他对你的这个体验是负责的。
抛开他个人的那个，就是他是就是我刚开始我会觉得说，哎，那当好的定制师他要充分共情客人的需求、理解客人的需求，然后有知道很多小众玩法，那本质上其实他自己要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嘛，就是抛开这一部分、这种软实力他得有非常多的硬实力，就是他是不是足够细致、足够耐心，然后足够会应变，以及那个就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就是他从辛苦程度以及对你个人的要求程度来讲都很难。 还赚不到什么钱，就它利润还不高，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大部分面对大部分的旅行需求来讲，它也没有很大的利润。
对，因为其实整个在旅行，我们说这个大的行业里面，就是你客人开销最多，包括这个行业里面最赚钱的，实际上其实就是酒店，因为一个旅行酒店就占了个大头，肯定是过半的一个大头，因为你每天要有个落脚的地方，这个在时间上占了你一半的时间，在你的开销上可能也占了你一半的开销，然后酒店呢又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机动波动定价的这么一个机制，对吧？它是一个市场化定价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它里面的这个价格空间、溢价的空间，这个包括中间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就是这个中介机构举刀手，它都会有这个空间。除了这个酒店能赚点钱，其他那些基本上你是很难加上价的，因为其他的基本上所有的开销那个价格是透明的。包车就像刚才佳媛说，十公里在巴厘岛多少钱，在巴黎多少钱，我是很清楚的。就十公里在巴厘岛300块钱肯定贵了，但十公里在巴黎300块钱可能是便宜了，就算下来才40欧，它绝对便宜了，绝对不止40欧，我就这么告诉你，它十公里绝不止40欧。它这个东西是很透明的，而且大家很清楚，是非常容易查到这个信息的，对吧？但是酒店你就是知道，哦，我七月份去东京，或者说四月份来东京，因为樱花季酒店价格贵，我很清楚，我就知道它贵合理的。所以就是这个里面会有空间，但是有空间的基本上只有酒店会有空间，其他那些真的很难加出空间来。所以他们真的，你想说靠这个挣你大钱可能性很低，你机票就更不用说了，那东西是控价的，你他也没有利润。
而且像客人又很精，就是现在有非常多旅行机构，其实哎，我现在简直在兜售旅行小技巧，就是说其实现在有非常多旅行机构会把那个酒店分拆出来卖。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些国际连锁的酒店，你去小红书搜，你一定能搜到比携程更和 Booking 更好的价格，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些旅行机构直接就卖酒店资源。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是进一步的去压缩了酒店本来协议价能给他们带来的利润空间。就是
对，
说实话，就我也很鸡贼，我也会这样子，就是那个一个旅行机构给我了第一轮报价，然后我看了他给我选的酒店都是国际连锁酒店，然后呢他给我的那个报价跟我在 Booking 或者携程上搜到的差不多，我就会进一步问他，我说哎，那这个价格其实你们是不是能拿到比这个报价外网价格更好的价格，所以最后报价还能再低一点，就我会跟他砍价。然后他被我问到这一步了，他也没办法回答，他说哎呀对呀是啊，就是说他说那个如果确定出行的话会再去给我确认一下协议的价格，然后尽量给我们拿到一个好的价格。
太坏了，这基本上就是他们唯一的利润空间了，然后这就让你能加大出来，
还被我砍了一刀。
砍一刀。因为这个酒店的佣金也是浮动的嘛，就有一些酒店可能佣金很低，有些酒店佣金可能能给到很高，10%-20%都是有的，但是也有的酒店可能只给你5%的佣金，那真的砍不动，就是5%他们是连人工费都不够，那个就确实有时候自己多搜一搜可能能看到不一样的。但所以我就说嘛，就是基本上只有酒店可能能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去挣点钱，别的基本上是很难的。就是而且现在这个旅行整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蛮萧条的，所以我更是觉得这种有个性化的需求的服务实际上很难找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性化的需求，我觉得定制机构它定制旅行的机构肯定是有它的一个空间的，只不过这个行业定制旅行机构这些机构吧，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还是就是年份还是比较少，就是它整体上还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行业，再加上疫情一打击，它就可能都不年轻了，都是新生的，很多可能都是真的是才开始做或者重新做，人已经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我是觉得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完全可以去找他们问一问，因为你前面的咨询基本上就能让你去做出我要不要选择你和我要不要选择定制旅行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多一个选择。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选择权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希望一个市场变成就是卖方一家独大，然后导致我们作为消费者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需求。有这样的行业，就是消费者过于的惯着商家，或者商家自己垄断了行业之后不求上进，然后把某些行业弄得乌烟瘴气，是有的。我觉得旅行本身是一个快乐的 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完全可以去找一找看。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因为定制旅行还是比较小众的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找到这些机构，你也可以看一看蓝评测即将要出的这一篇这个评测，里面会把这些我们筛选出来的优选出来的这些机构给列出来，然后对他们也会有一些评价和里面有一些事例。我是觉得不用太去纠结于说谁是冠军谁是最后一名，实际上这些都已经是我们在优中选优里面选出来的，能进入最终评测的都是不错的，我觉得得这么说。但里面可能他们各有所长，你去选你觉得最适合你的机构就好了。那冠军肯定有他的独到的优势，就他肯定是综合素质极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不用太过于纠结那个排名啊，排名是我们去筛选的一个方式，对，但是不用太过于去纠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发现你在体验过程中有一些想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去有一些交流，对，因为我们也会一直去做旅行的内容嘛。
对，我觉得其实核心还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嗯，
对，包括我们在文章里面也有就是一些目的地的针对性的推荐。嗯，
是的，
就是不剧透，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评出来的第一不是一个我旅行的时候会选择的。
OK，
就是因为它是综合能力最强，我认为它是能服务好大部分的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呢它可能对于我这种刁钻的人，刁钻小众的需求的时候，它可能未必能够那么 get 满足我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评，刚刚钱老师说评测排名不代表说它一定适合你，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这个。
对，就是其实就跟我们做评测，然后大家去根据评测去做选择，其实所有的评测都一样，就是我觉得你看任何的信息，你首先还是有自己的需求，然后这个信息对你才有意义。如果你自己没有需求，就是你如果没有任何的想法去看一个东西的话，要么就是你可能完全不会接受，你会想挑刺儿；要么就是你可能，当然挑刺儿我觉得本身没有问题啊，我们做内容的就是被挑刺儿，这是一个天命。要么就是你可能会被它带跑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就是所谓马太效应，或者说一些热门的地方会变得越来越热门，实际上也是因为大家就是说啊，我真的明天就要到东京了，然后就是不管你们什么建议我都接受。我知道有些时候是个玩笑哈，但是有些时候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会稍微有点就是难过，可能就矫情了，但是这真实是我的情绪。我不能接受别人给我的信息我全盘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这种价值观是我所不能接受的。然后我自己也很矫情，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我就完全就因为很多人去导致我就不感兴趣了。我自己是这种很偏执的、我很偏执，对，然后我知道这种问题所在，我也不会推荐大家去尝试我这种偏执。但我觉得你反正你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大家同样都去同一个目的地，对他的想法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了的地方，你看过的地方，你想到的东西，那是你自己的人生嘛，还是自己去掌握自己的这个节奏，不要被带节奏。因为如果你没有想法会很容易被带节奏，哪怕你看我蓝莓的内容你也会被带节奏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方法论会在最开始说阐明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评测，以及我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做的这个评测，整个的评测都是基于这个想法去做的，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排名。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当然我们可以换一个立场，它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是未可知的，对，但前面会说清楚，那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就比如刚才我聊这期播客，实际上我有收获，就是我的收获就是，哦，原来就是找人帮我去，就是让人帮我去设计一个投资泰国房产、日本房产的行程，这个事情也是旅行机构能做的，这个是我之前没往这儿想过的，我觉得我很狭隘了，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很狭隘，但是我自己聊，我自己有所获得，我不知道在听这期播客的你会不会有所获得，就是如果你能得到一些灵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做内容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高兴了，不代表说我们想要给你一个手把手的东西，实际上能有一些灵感，因为我们自己也想要这些灵感，我们自己做内容，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旅行嘛，我们也想去对这个世界保持这种好奇心。就之前在上一期博客里面说，或者文章里面说，就是好奇心是很容易丢失的，成年人很容易丢失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旅行或者我们觉得，反正我觉得旅行是能一直让我的好奇心得到一个延展和保持的这么一个万能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旅行的时候能充分的激发自己的好奇心。你对任何东西好奇我觉得都很好，因为它会给人 不一样的快乐吧和惊喜。这个是也不想把它说得很教条，反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对，就因为也不是说为了要澄清什么，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评测就是洗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会为我们评出的冠军负责，我们也会为这个排名负责，只不过我觉得解读它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你还是知道自己的需求，找到适合你的，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对，
嗯，是了，我觉得本身旅行这件事，或者说我们评测的很多服务和产品这些选择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就是因为你还是要考虑你自己的情况和你自己的需求嘛。如果都是很客观的，或者说人云亦云的去考虑一件事情的话，那就这个世界就只剩寡头了，也没有什么选择的意义了。
蓝评测也有一些旅行的社群，如果你想要加入蓝评测的社群，然后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的拼音加 tester， 然后你可以在show notes 里面复制蓝莓酱的微信，然后你加他，然后你跟他说旅行或者旅行群，那他会拉你进旅行群，然后我们几位主播也都会在旅行群里面，然后未来更多旅行的内容，包括一些一手的资讯，也会在社群里和蓝莓酱的朋友圈里面去发布，然后希望能在社群里见到你因为这篇文章也会很快的发布，所以再次说一下，如果你对定制旅行感兴趣，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去看到蓝评测发了这篇关于定制旅行机构的评测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跳转到蓝评测的公众号，也欢迎你关注蓝评测的公众号，里面会有更多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探索还有评测的内容。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